大家早上好，感谢主让我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回到我们当中与大家一起分享信息。谢谢王牧师，还有谢谢诸位领袖同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服侍大家。我代表新加坡神学院向大家问安，能够看见众人的成长，看见神州教会的成长，心中充满感恩。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都有许多不同的经历，而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不同的经历都使我们有一些的成长。刚才跟大家一起敬拜的时候，我心中很有喜乐，看见两个青年人在这里伴奏，我也得到很大的鼓励，也看见我们的崇拜唱诗那种的气氛。我感谢主围坐这个神州教会。或许很多人我看下去好多是我不认识的人，这是一个好事情。谢谢你们给我们新加坡神学院还有我本身的各方面的支持带导，谢谢你们的祝福。我现在仍旧在新加坡神学院教书，我离开美国回到新加坡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在过去6年，我也常来到美国，回来美国很少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因为每次来的时候总是时间很短，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这次来的比较长一点，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有一段经文不在我们读里面，但是却是这段经文的上下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是在约翰福音第11章25节和26节。让我们一起来看那段经文好不好。约翰福音第11章25、26节是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个神迹，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是约翰福音记载耶稣所行7个神迹的最后一个。约翰福音记载了7个神迹，那为什么他记载了这7个神迹？耶稣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但是他为什么只记载这7个？因为在约翰福音最后20章的时候，20章30、31节，约翰就说他为什么记载这个神迹，这些的7个神迹。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有许多。他说，但记这些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记载的这个神迹，7个神迹有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叫做记号。它是一种的记号。当你看见这个记号的时候，记号不重要，重要的是记号所指向的那一个才重要。我们在美国开车最常看见，在那个快速公路常常会看到一样事情，小孩子看见非常喜乐的那个是什么？那个 Golden Arch， 麦当劳。当我们在开车，我们看见眼睛看见那个黄金的 M 的时候，我们说那个记号告诉我们什么？有麦当劳。小孩子看见特别喜欢，我们开车的人也很喜欢的，因为开长途总是傍晚都坐下来喝一喝一杯咖啡。那但是你看到那个记号的时候，你清楚知道那个记号不能够满足你，但是那个记号告诉你更重要的，那个记号只不过是引导你到那个记号所要指向的那一个东西。同样的，约翰福音所记载的7个神迹，它本身就有一种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看见它的时候不是看见这个记号罢了，而是这个记号所指向那个更丰富的，就是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因为相信了他，我们就得着生命。那我们知道，当刚才我们说11章25、26节那里所说的，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个是我们常常在追思礼拜的时候看见的。死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才读的，你说我今天我们在这里崇拜为什么讲这段经文？其实这个经文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知道吗，当约翰福音写完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不在世界上，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 最少60年。在那个时候的教会面对内忧外患，内忧里面教会里面四分五裂，异端邪说，兄弟姐妹不和睦，外患，罗马政府、犹太人、外邦人的迫害，新的一代信徒逐渐起来，旧一代的教会领袖都已经相继离世，剩下只留下一个年老的使徒约翰。他写完之后，耶稣基督已经复活60年。新的一代从来没看过耶稣，听过很多关于耶稣的事情。那他们当然问，那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谁？约翰就写了这本福音书，就记载了这7个神迹，要告诉当时的教会说，耶稣是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而且当你们相信了他，你们是可以得着丰富的生命。而记载这个来到这7个神迹，就是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要看见这个最后一个神迹，它有它重要的地方。那这是我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来思想。刚才我们说到，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他有2个姐妹，马大和玛利亚。当他患病的时候，这两个姐妹就派人就去请耶稣。在第11章第3节，这两个姐妹就打发人去对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听到这个报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做，他不单不做，一点也不着急，反而第11章第6节说，当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之后，就在所居住的地方仍旧留了2天。2天后就跟门徒说，第11章第7节，他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然后你再看第11章11节到14节，耶稣说了这话，对门徒说，我们的拉撒路，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就说，主啊，他如果睡就让他睡，不要吵他。耶稣就说，不不不，他不是睡了，他是死了。以后第11章第17节，耶稣到了伯大尼，圣经说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这段经文要说什么？你要继续再看这段经文的更大的上下文。第11章21节，马大就对耶稣说，当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马大就对耶稣说，11章21节，他说，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必然不死。以后他的妹妹玛利亚看见耶稣的时候也说同样的话。在11章32节，玛利亚到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然不死。以后你再看第11章39节，当耶稣来到坟墓那个地方门口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死人的姐姐马大就对耶稣说，主啊，他现在必然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已经4天了。我们都知道犹太人的传统，在那个中东一带的地方天气很炎热，如果人一离开世界，他们通常当天那一天就跟他埋葬。换一句话说，耶稣来得太迟了，已经4天了。当这两个姐妹最需要耶稣的时候，派人请耶稣来，耶稣没来。拉撒路病重很严重的时候，耶稣没来。当拉撒路被埋葬的时候，耶稣没来。当拉撒路在坟墓里面已经有4天的时候，已经太迟了，耶稣才来。我们称这个叫做耶稣迟到。耶稣迟到，而且迟了4天。耶稣不但迟到，还给他迟到给一个借口。他给什么借口？或者说他就给他的迟到做一个解释，他说死了不用怕，不用怕。在25节26节，耶稣说什么？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迟到了4天还讲风凉话，人迟到 我们有时候不能忍受，总要忍受。但是耶稣迟到哪里可以接受？那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叫人很纳闷的东西。当然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耶稣时代的犹太人都相信说，末日审判的时候死人都要复活的，包括马大玛利亚，他们都相信以后有一个审判，以后死人要复活。但是问题是，这一个人他病的时候耶稣在哪里？因为他们相信耶稣能够行神迹叫一个病人不死的，耶稣能够行神迹叫瞎眼看见，耶稣能够行神迹使聋子听见，耶稣能够行神迹使瘸腿的行走，耶稣可以治各种各样的病，其各种白病他都能够医治。但是如果这一个人死了，耶稣就没机会了。那怎么办？因为耶稣迟到。我的问题是，真的耶稣迟到吗？你知道圣经记载的时候，你如果刚才我们详细看，你会发现当耶稣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这个拉撒路的两个姐妹马大玛利亚请人去见耶稣的时候，就是耶稣第一次听到消息说拉撒路病了。两天后就听说拉撒路死了，对不对？那你如果注意到，当耶稣听到消息的时候，耶稣做一样事情，他就仍旧在所住的地方多待两天，他没有马上出发，多待两天。当他来到这个伯大尼的时候，他住在什么地方圣经没有说，我们不大清楚。但是当他来到伯大尼的时候，圣经说已经四天了。换一句话说，他的行程，耶稣行走的行程，从他住的地方到伯大尼大概两天的行程。当他听到消息他多待两天，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四天，表示说当他一听到消息他马上出发来到坟墓的时候也是两天了，可以吗？只是耶稣故意多留两天，为什么？好像要他死得更彻底一点。为什么这样？故意多待两天，使他死了四天他才出现。这个跟当时的犹太人的背景有关系的。当时的犹太人相信人死的时候他的灵魂就漂浮在空中，在三天内这个人的灵魂是可能回到他的身体的，但是到了第四天的时候，人的死人的脸已经变了样，变了样，那个灵魂要回来，他看见他的身体他不认得他，所以就不回去。这个是当时犹太人的相信，我不是说我们今天相信，当时犹太人相信。那耶稣就故意多留两天，四天了，这是一定没有办法。所以那些人说，姐妹就说，他已经死了，而且已经臭了，已经变形了，你要叫他，你再开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耶稣就偏偏要这么做。我们问题是，耶稣迟到，耶稣真的迟到吗？耶稣没有迟到，但是他到底在做什么？第十一章第四节，耶稣说一句重要的话，他说这个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第十一章第十五节，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耶稣有目的，耶稣特意在那里四天之后才出现，是要为了叫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在这个事情身上。以后第四十节四十二节，耶稣说，我对你们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坐的众人，叫他们信你是差了我来。那我们说了这么多， 你可能在说，那到底这个神迹要说什么？这个神迹到底要讲什么？为什么说已经四天了？为什么？我们刚才说约翰福音记载这七个神迹有它的目的，对不对？叫人从这个神迹这个记号看见耶稣是谁，是神的儿子，而且叫这些人因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得着生命。约翰福音一共有21章，相当长的一段圣经。这21章可以分成两部分的，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第二部分是第12章到21章，很容易记，1到10亿，12到20亿。你知道这两部分呢？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都记载了七个神迹，以后12章开始就不再记载任何的神迹，都是讲耶稣最后受难的那一段时刻。那前面这一段，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就是前面十一章就记载了七个神迹，而这七个神迹从第一到第最后一个都有关系的。第一个、第二、第三、第四。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在第二章，耶稣变水为酒，记得吗？以后耶稣叫大臣的儿子复活，有这几个神迹，每一个神迹他们都有关联。那来到最后一个神迹，就是我们所看的这个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以后就没有再记载。为什么？因为这个神迹是在预备人的心进入第十二章。当你看见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不圣经的人就在期待拉撒路复活，接着下来有一个更大的复活是谁？耶稣的复活。他们是在期待耶稣的复活。当他们看见拉撒路的复活之后，他们就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但是进一步的，他们就在想，那现在耶稣读下去第十二章开始，耶稣复活而受苦受难以后，耶稣复活，他们就更加肯定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当他们明白这个的时候，他们就说，就把荣耀归给耶稣，因为他们就能够说，耶稣确实是那个生命的主，他是复活的主，信耶稣的人必然不死，必然复活。但是当你在看刚才我们所说的第七个神迹的时候，到底这第七个神迹的主角主角是谁？马大不是马大，玛利亚更不是，拉撒路当然不是。这第七个神迹的主角是耶稣。你知道我刚才说到当时的教会面对迫害、内忧外患，对不对？新的一代信徒出现，他们面对教会里面的四分五裂，他们面对个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教会的问题，他们面对罗马政府的迫害，他们面对外邦人的迫害。那这些人听到耶稣的故事听了很多，教会领袖一代一代的过去，他们这些教会他们就在问一个问题，耶稣是谁？耶稣如果是神的儿子，耶稣如果说他复活升天，他要再来，这个耶稣现在在哪里？你知道吗？初期的教会在等待耶稣回来，他们不是等了四天，他们也不是等了40天，他们更不是等了4个月，更不是4年，也不是40年，他们等了60年，耶稣没回来。所以初期的教会在问一个问题，耶稣啊，已经60年了，你在哪里？你可以想象当时马大、玛利亚还有当时周围的这个犹太人，他们在问的问题是，耶稣啊，已经4天了，你在哪里？这个问题是初期教会的问题。问题是什么？当我最需要耶稣的时候，耶稣在哪里？耶稣迟到。耶稣不单迟到，耶稣特意的迟到。耶稣不单特意的迟到，他还给他的迟到做解释。但是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里？约翰就用这个神迹要鼓励当时的教会，当你们在等候耶稣的时候，你们要明白什么叫做等候耶稣。 约翰要借着这个神迹，要提醒当时初期的教会说，你们在等候耶稣的人，我们这一些今天在等候耶稣的人，等候耶稣有了一个新的定义，等候有了一个新的意思。到底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当我们说我们在等待耶稣，当我最需要耶稣的时候，我要怎么样等待耶稣的来到？你和我都有自己的问题，都有自己的挣扎。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我们的教会里，我们必然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来到人生的一个阶段，对我们的耶稣感到很大的失望。我们不是不相信他，我们相信他，我们最大的失望是当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里？当我向他发出我的祷告的时候，他到底在垂听我的祷告吗？那我们这些现在的信徒跟初期教会的信徒，我们都在面对一个很大的挣扎。已经四天了，耶稣还没出现，我今天还在等待他，我继续等待他，值得吗？我没有答案的时候，我能够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明白答案在哪里吗？我能够明白吗？你知道我们在办神学交易的人啊，神学院过去有一种习惯，就是学生住在学校里面，他们如果平时出门呢，他要写下留下一张字条，说他去什么地方。有些神学生是很调皮的，就一个神学生每一次出门的时候留下字条，不说他去哪里，他就写回天家。哇，这个训练主任看得很头痛，就报告，就跟这些学生们说，学校规定哈，你们出门要写去哪里，因为万一你们家人如果来询问你们在什么地方，我们至少学校能够向你们交代说你去哪里。如果你说你回天家，我们跟你的家人说某某同学，对不起，某某同学说回天家了。有些心理主任就说，有些家长听了固然就很惊讶，哈，这么快就回天家。有的可能感到更惊讶，这个人竟然能够回天家。你知道你和我们都有一种观念，死了什么回天家，对不对？当然这个我们都能够接受，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受了这个回天家的观念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把一切的东西都放在将来，我们就不看现在。其实我们现在怎么生活是受将来影响，现在的生活跟将来的生活是不能够一二分的，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回天家是我们的盼望的话，今天我们生活怎么彰显我们的盼望？我小时候我很喜欢看武侠小说的，我们那个时候的看武侠小说，我们是要用出钱去租一套一套的《天龙八部》啦，《金庸》什么，要去租回来看的。你就在看武侠小说的时候，你花了一大笔钱租回来哈，你就从第一本第一页开始看，看到最后一页。如果一读到最后一页是什么，那个主角死掉，悲剧收场，我们看了很伤心的，因为不伤心不是他的死，伤心是我花了这笔钱使自己痛苦。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每一次要租武侠小说之前要做什么呢？先跟那个老板说，哎，拿最后一册给我。拿了那最后一册，这怎么做呢？我就翻到最后几章，快快的看，不要看得太详细，看得太详细不好，要快快看一下。看一下是什么？主角没有死，而且是喜剧收场，而且他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做太太，他成了一个武林门主，武功高强，哇！这个很好，我就赶快租下这一套，然后就怎么样？回到家就开始读了，第一章读到最后，哇，这个英雄，这个年少有为的这个年轻人掉到深崖里面去，无所谓不急，因为 他不会死。他无论遇到多大的灾难，不怕，因为到最后他是怎么样？他是得胜的，他是成为武林门主，他是高手。所以在他一切的过程里面，我在读的时候一点也不慌不忙，而且相信越紧张越他的剧情越丰富，越看起来好像怎么样，但是后面的那个最终的结局一直在引导我怎么思想，你知道吗？我要说的是，当我们在今天活在世界上的基督徒，我们知道最终的得胜是什么？最终的得胜是教会，对不对？耶稣再来，他要粉碎一切，他要抹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他要使我们一切的疾病、一切的苦恼、一切的痛苦、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也就是说，最终我们的耶稣，他是那个得胜的羔羊，他已经不是那个逾越界的羔羊，他是犹大的狮子。那如果将来的耶稣的得胜是我们今天活做人的盼望的话，请问我们今天怎么生活？我们要受将来的得胜来主导我们今天的思想，我们要让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再来、耶稣的得胜来引导我们。当我们说主啊，我对你感到太失望，当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那里，是的，耶稣迟到，真的迟到吗？真的耶稣迟到吗？我继续会来跟大家思想的，就是耶稣真的迟到吗？耶稣真的不在吗？你和我知道一样事情，耶稣基督虽然已经复活升天，但是他的身体还在地上，他的身体就是教会。耶稣借着教会与人同在，当人家看见教会的时候，他们看见耶稣，因为教会本身就是耶稣的身体。换一句话说，当我们说耶稣迟到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再问的一个问题是，耶稣真的迟到吗？因为如果耶稣借着教会与人同在的话，他怎么会迟到？因为他根本没有离开啊，他如果没有离开，何来的迟到？那教会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你和我作为这个教会，我们跟耶稣的教会跟耶稣教会的主的关系是什么？有一句话在第十一章25-26节，特别26节的下半段，耶稣讲了一句话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没有想到的。26节的下半段，当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对不对？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对不对？在26节的下半段，耶稣讲一句话，你信这话吗？为什么耶稣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如果回来25、26节，你再看耶稣问这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次序是什么？耶稣先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对不对？这句话我们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来到第26节，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这句话放在这里次序不对，你如果把第26节的上半段放到前面，我重新读一次，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通不通？更通，对不对？但是他却偏偏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然后就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为什么产生这个次序上有一种倒调？为什么这个？那耶稣后面就说你信这话吗？还好耶稣不是问你明白这话吗，他是问你相信吗？因为你要去明白这句话太困难，你要相信他，你相信这句话吗？换一句话说，当你如果相信那些凡活着信耶稣的人永远不死的时候，你的相信什么叫做永远不死？什么叫做信我的人？什么活着信我的人到底在说什么？原来约翰记载第七个神迹的时候，他要说明一样事情，就是信耶稣的人是不会死的，是永远活的。哪个不会死永远活是什么意思？你如果 说你信了耶稣，你要用什么行动来证明你的相信？这个永远不死到底是指将来的永远不死，还是现在的永远不死？到底要说什么？我刚才说我们要让将来的盼望主导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信徒面对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些问题，我们都不要去面对它，我们就把它全部丢到将来去，无所谓了，将来就会这样，将来是好，所以现在什么都不管了。不是这个，我们现在是要如何把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我们将来得胜的盼望挂钩连在一起，让将来的盼望引导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要怎么说，要怎么做？我的结论会马上来到，但是这边有几个答案暂时卖个关子。在第43节44节，耶稣叫门徒叫旁边人把坟墓的石头滚开。当时的坟墓是一个山洞，然后把尸体放在里面，然后用石头给滚开，当作门挡住。然后这个尸体在那个石头坟墓里面已经腐烂，大概一年之后只剩下骨头的时候，家人就会回来把石头拿开，把骨头收在一个小小的一个瓷器里面，石头做的那个收藏东西的地方，就放在里面。这个是成为他们第二次埋葬。第一次埋葬是在那个石头那个山洞里面，第二次把他骨头收集放在那个放骨头的那个你叫做什么？那个就 niche 还是什么？那个中文我是讲不起。骨灰放骨灰的那个，但是他们是把骨头放在里面。那当耶稣叫门徒旁边的把这个石头滚开的时候，第43节、44节，耶稣就大声呼叫说什么？拉撒路出来！圣经说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缠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当时的人他们尸体是用布一直卷，放了一些的香料，那就把整个从头一直卷到脚，好像一个木乃伊一样。那你可以想象那个人在那个山洞里面，耶稣说拉撒路出来，他是怎么出来的？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这样啊，好像那个毛虫这样出来的，还是这样，还是这样一直滚出来的。那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出来，但是问题是耶稣后面又讲一句话，那个话才重要。耶稣说解开叫他走，你知道吗？这个叫拉撒路复活的神迹不是耶稣行的神迹而已，要有门徒参与。其实约翰福音记载七个神迹，每一个神迹都有人参与。你如果去看耶稣所行的神迹，很多神迹是人不用参与，耶稣讲一句话就是了。但是偏偏在约翰福音七个神迹，每一个神迹都有人的参与。你想想，如果耶稣不叫门徒把这个人解开，给拉撒路解开，拉撒路永远出来是那个样子，木乃伊。换一句话说，真正叫这个拉撒路行走的，释放拉撒路的是谁？门徒。为什么耶稣要门徒这么做？因为神迹本身是要通过神迹让人看见耶稣，对不对？我说神迹是记号，当你看见这个记号的时候，你要看见记号所指的。那现在记号所指的是什么？耶稣。但是记号所指的不单是耶稣，是指到耶稣的身体，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他的身体仍旧在地上，他的身体在继续做一样事情，解开让他走。原来教会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他神圣的使命，做光做盐，在做光做盐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解开让他走，我们要继续照耶稣所做的。就好像耶稣在前面好几个神迹常说的，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父怎么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们教会继续做耶稣所做的工作， 当我们教会在继续做耶稣所做的工作的时候，外面的人看见教会的时候，他们看见什么？他们就看见耶稣。当他们看见教会的时候，他们就看见说，你们所信的耶稣很好。当人说你们所信的耶稣很好的时候，耶稣得做了荣耀。这个是教会存在的目的，让人从教会看见耶稣，让人从教会把荣耀归给耶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已经四天了，初期教会在等待耶稣的时候，他们等候耶稣有了一个新的意义，有一个新的定义。原来当我们在等待耶稣归来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怎么做？我们今天要继续做耶稣所做的事。原来我们等候耶稣不是说等回天家，不是，而是如何把将来的天家带到今天来。我们要如何让将来的得胜、将来的盼望在今天活出来？我们要怎么做这个？如果耶稣没有迟到，耶稣根本没有离开的话，他怎么会迟到？那问题是，你和我明白耶稣所说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如果相信这一句话的话，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你和我做了什么？我们教会做了什么？我们教会做了什么？那其实我们教会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但是其中一个，我们要继续做耶稣所做的工作。我们要让我们的生活，我们教会本身，不是这个建筑物，而是教会本身，当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他们就说你们的神很好。我们如何达到这个阶段？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们要如何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家庭做一样事情，就是释放人，解开，让他走。我们要如何做这个事情？原来我们教会存在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就是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以我们受苦的弟兄、受苦的姐妹一同苦，一同吃苦。我们以我们喜乐的弟兄、喜乐姐妹一同欢乐。我们以爱哭的人同爱哭，我们以喜乐的人同喜乐。你知道我们常常在苦难里面，我们信徒面对一个事情，我们问主啊，你在哪里？当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对不对？有许多人就用一个比方来解释，说这个比方是说，我们在苦难、在痛苦当中，我们就好像在挖山洞、挖地下隧道，我们在这边挖，神在另外一边挖，对不对？我们常听过这个，我们说两边一起挖，我在这边挖，神在，耶稣在这边挖。有一天怎么样呢？我们会碰面，记得吗？我的问题是，如果不碰面怎么办？这个比方很好，但是这个比方有个问题，如果不碰面，你说一定碰面，我的问题是真的吗？其实如果不碰面也无所谓，有两条隧道嘛。那我有一个更好的比方，我认为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说我在这边挖，神在这边挖，不要这么说，应该这么，我们应该这么看，当我在苦难里面，我在挖地下隧道的时候，是的，是很痛苦，一个人孤单在挖地下隧道，你知道，在黑暗伸手漆黑不见五指的黑暗里面，你的泪水跟你的血、你的汗水跟你的眼泪全部交织在一起，你的手流满了血，你一个人在那里孤单的挖，你知道多痛苦吗？只有在痛苦里面的人才知道什么叫做痛苦。你在那里，你好像耶稣在哪里，你看不到耶稣，你只看见就是你孤单的你自己一个。当你一个人在挖，有一天当你终于把这个地下隧道打通的时候，你发现这一端太阳光线从这边照过来，当太阳光线一照进来的时候， 你看见你旁边有一个黑影，这个黑色的影子是谁？原来是耶稣。你知道吗？当你开始挖的时候，耶稣不是在那边挖，耶稣和你一同在挖，耶稣陪伴你行走。但是你要问的一个问题，这个耶稣是谁？我告诉你，这个耶稣就是我们教会，你的弟兄，你的姐妹。你的弟兄，你的姐妹，在你一开始的时候就陪伴你行走，可能你不知道。但是当你来到这个终端的时候，你才发现，你才恍然大悟，原来耶稣借着这么多宝贵的弟兄姐妹陪伴我行走。当我行走过去，你知道吗？耶稣基督的身体仍旧在地上，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这个教会有多宝贵吗？是的，我必须承认教会不完全，但是无论这个教会有多不完全，教会还是教会，还是主所爱，还是主的身体。所以我劝大家不要离开教会，教会太宝贵。是的，教会有它的软弱，是的，教会有它不完全的地方，这些软弱，这些 不完全更加提醒我们要看耶稣，只有耶稣才是完全的。我们教会是在走向完全的阶段，我们要爱我们的教会。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在苦难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弟兄在悲伤的时候，陪伴他吧，与他一同流眼泪，不要开始给他高言大志，给他各种各样的理论，与他流眼泪，陪伴他行走。当你在苦难的时候，你的弟兄你的姐妹陪伴你行走的时候，请不要拒绝他们，不要。当你最需要他们的时候，接受他们。我们需要一起成长，我们需要一起继续在这个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隧道里面继续的挖掘。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一天，原来耶稣借着我们与我们的弟兄与我们的姐妹一同行走。耶稣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今天在等候耶稣的时候，我们对等候耶稣有了一个新的了解。这个新的了解是什么？就是说我如何在今天让人家因着我相信耶稣，让人家从我的身上看见耶稣的荣美。我要如何借着这个教会一起的行走，一起的挣扎，一起的成长，让人家看见耶稣在我们当中。这是我们今天等候的意义。我们要如何把将来的盼望活在今天，这是我们今天等候耶稣新的意义。是的，已经四天了耶稣没来，是的，已经有四年了耶稣还没来，40年耶稣还没来，400年耶稣还没来，你知道吗？今天2000多年耶稣还没回来，耶稣根本没有离开，他怎么会迟到？耶稣根本就没离开，耶稣借着教会在我们当中。那问题是我们今天有没有让人家看见我们的等候，其实耶稣就在我们当中。这是你和我最大的挑战。你信耶和华吗？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耶和华吗？你若信耶和华的话，你要做一样事情，你要解开，你要让他行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多少时刻我们看见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我们忘记了我们教会就是你在地上的身体。求你今天再一次来鼓励我们，在我们行走这个信仰的旅途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这个教会能够让人看见耶稣的荣美，让人看见是的，主你住在我们当中，他们就能够把荣耀归给你。让我们在苦难里面或是在喜乐里面，无论在怎么样的状况当中，我们都不离开我们的教会，我们不离开你的肢体，让我们这个肢体在主的恩典之下继续成长。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